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见到弟兄姐妹。昨天在山上也见到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带了很多好吃的在那边，我们一起吃，一起享用，也在那边一起有一些的分享，还有聚集在那边一些的团契。感谢神今天又回到他的殿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呢，叫做谁掌管明天。谢谢 Alex 弟兄刚才跟我们读了神的话语。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殿里面，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其实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还在山上同样时间在敬拜神，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虽然我们今天人数不是很多，可是感谢主，我们两个地方同时来这样子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上个月大家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这个短宣队我们去了巴西在巴西那边呢，我们就主持了一个青少年冬令营，那就是冬天哈。那我就用同一个的主题跟小孩子他们在那边分享神的话。那今天呢，我也用同样的主题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那经过这个短宣的时候，那我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的非常深刻的那一种的体会跟了解那个雅各在里面所讲的话。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计划无论在生活学习在工作上面都应该有一个计划。那如果人没有一个计划的时候，他是没有目标的人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不清楚下一步要怎么行。那有计划是好的，一个计划是否成功，那是你把那个计划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跟其他人一样人家有个计划，那我有个计划，人家做什么，那我也做什么。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可以有个选择的。我们选择先去祷告请教属灵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呢，就计划一下，然后把计划交托给上帝依靠他，放心让神去带领我们。那无论我们做怎样的计划，那我们都知道一定有个后果的。那后果有好，后果也有不好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来仰望我们的神。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在这里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思想到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求圣灵今天就充满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的为山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国台弟兄今天早上在同样的时间也在那边分享神的信息。主啊，你就与我们两个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我们在里面得到智慧怎样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在主的带领下来走我们的人生。主，我们就求主你这样子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个人安静我们的心真的用我们心来这样子来敬拜神主啊，就真的我们是仰望你，我们就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的同在。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从雅各书第四章的13到17节的经文进来我一直就跟大家在分享这个雅各书。那上次我记得是讲到待人之道 还是讲到就是雅各书第二章啊里面的经文啊，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偏心待人啊，也不要看别人的外表啊来做一些的决定。那神他不偏心，他神不偏心啊，神也很爱我们，爱世上每一个人啊。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啊，人是看人家的外表，上帝呢是看我们的内心啊，看我们的内心。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神的话语，我觉得雅各在这里对我们有一个教导，另外呢是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啊，一个提醒跟一个的勉励啊。那在我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啊一些的背景啊，为什么为什么当时的基督徒会做那一种的决定啊，怎么做样那种的决定啊，那种的计划啊，他们做了还有夸口啊，还有夸口啊，我做的啊是多么棒。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犹太人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城市就建立起来了，那所以就有一个造业啊去做生意那种的机会了啊，他们大家就把握这个机会去做生意。那当然大家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的，对吧？所以他们就在里面啊就计划到，哎，我要去那个城市啊做买卖啊，赚一点钱啊，然后回来啊就告诉别人啊，哎呀我钱赚到了。那这个呢跟我们现在的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啊，也差不了多少。我记得在美国当 high-tech 生意很好的时候，很多人涌来美国啊来赚钱。可是近几年来几十年了应该说了，那我们生意也不好做了，美国了啊，就是 high-tech job 也不在这边。那所以呢很多人也跑到中国去啊，去那边啊赚钱了。那虽然时间改了，可是现在人心人的态度也没有变啊，也没有变，大家都知道往前看，钱财的钱不是前面的钱啊。那雅各呢对当时的基督徒的教导还加上提醒啊，就是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来夸口，因为他说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因为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不要将信心啊信心依靠在那些东西没有把握的手上。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两个不同的计划啊，假设这个计划的里面可以带来一些的后果。那第一个呢是没有把神放在他的计划里面。那第二呢是计划中没有思想到神啊，没有思想到神。最后呢是讲到计划带来的后果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计划，就是没有把神放在计划中。那十三节的经文描写就是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计划从时间来看是今天或者是明天呢要去做生意，对不对？然后呢去哪一个城市呢他不知道。那又去多久他知道，他大概一年要花一年的时间去做。要去做买还去做卖呢还不知道，还不太清楚。那就希望这个计划呢就可以成功，可以赚钱。可以赚钱。那你看在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决定，还不太清楚，还有很多因素是不太可以看得清楚的底下，连一个城市你要去他们都不知道，那成功率有多少大概也不清楚，那怎么能夸口呢？雅各说，要一般人是想比较 主观啊，有时候不想后果，大家做我也做，这样子就好了，就跟着做吧。那上个月呢，我去巴西短宣啊，在短宣中，那我就看到一些的家庭啊，一些家庭他们自己的计划，在计划里面碰到种种的困难啊，很多的艰难啊。那我对保罗啊，这个雅各这个教导很深刻的体会。当人自己啊，用自己的方法去做计划，结果带来的后果呢，真的不敢想象。那个我们短宣队啊，去了两个不同的城市啊，第一个就是圣保罗啊，第一个 PowerPoint 那个 picture 啊。那我们呢就在第一站就是圣保罗，那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啊，就周末了，我们就分成不同的组啊，去啊不同的教会啊，很多教会去讲道去服侍。那这个是 Balex 在那边的教会，他用国语讲，然后旁边那个属员姐妹呢，他就翻译成普语，因为那边他们好像是一个 combined 的一个的 worship， 所以呢年轻的人他不懂中文嘛，懂得也不多，所以呢要翻译成普语。那个再下一个，那个是卡辛迪姐妹，她在那边啊带领小孩，大概是在唱诗歌吧，啊，在哪里敬拜神啊。然后呢，我们在那边主持了一个的青少年的冬令营。那在冬令营里面啊，下一个，在这是我跟那个 Louis 还有那个基督第五家的一位弟兄，他叫 Jason， 那我们就带领一个小组啊，在里面来服侍，那是一个星期这么长的时间啊，在里面。那我在里面，我就亲眼的看见，也听见这些青少年和他们在巴西生活里面的压力啊。有的青少年啊，父母亲啊带他来到这边，可是呢，语言的不通，所以呢，他们很困难，也没有时间去学那个普语，因为普语也是不是这么容易学习的哈。他们年纪大概也大了一点，到那边加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校学习，因为他们父母亲是开杂货店的，所以呢他们要帮忙，常常说要去看店啊。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小孩在巴西长大的父母亲从小就把他带回去国内养差不多时间就把他抱回来，那回来到这边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那当然了，有的小孩说也不愿意叫爸爸妈妈，那谁把他带大，祖母祖父祖母，所以有一个很困难的那一种的亲子的关系在里面他们回来这边也是一样要帮忙看店啊，就在那边忙很忙，所以他在那种的环境下真是我觉得是有个无奈那一种的感觉啊。情况看下去，哎呀，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那个星期呢，我们在冬令营，那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般的小孩，对我心灵里面很大的冲击。那人可以计划去赚钱啊，把自己生的小孩可以离开自己啊，去不同的地方无论在这边或者在中国，然后就这样子拼命的干。他们一个礼拜六天半，再有几个小时来休息，就这样子。所以我看到他们带来的是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烦恼。从小孩子那方面看，那从夫妻之间的感情呢，我们看到那一种的破碎。亲戚关系问题久久不能解决孩子们很伤心但也不得到医治。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计划，结果带来的就是很多的问题。那雅各 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真实而且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的事实。就在雅各书的四章十四节里面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人会努力去计划自己的人生，但是这个将来是如何那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个人没有一个可以完完全全的把握一些东西在手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生命的主权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而是在永生神的心里面。我在冬令会营里面，从青少年的口中，那我也了解到啊，他们心灵里面受着伤害，也看见他们从脸上流露出来那一种无奈，那一种的苦楚。那我们看下一个 picture 啊，就是 Mabel 啊，在里面呢跟小孩子学习，在休息的时候学习怎样挥手啊这方面。还下一个啊，这个呢就是我跟一个青少年在一起谈心啊，因为我们每个小组我们要关心到小孩子。有一天宣教士毕师母呢就跟我说，他说 Larry 啊，有一个青少年大概他是从国内来到巴西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父母亲说他要去旅行，然后他当然很开心啊，放假旅行就去巴西了去了那边父母亲说我们有做生意的机会，那我们就留下来，所以呢就留下来在那边开店。结果这个小孩发现到我不是说旅行吗？怎么我不回去？我那边很多朋友啊，那我来到这边的话葡语我也一句都不懂，那怎么办？所以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所以那天在营里面他很不开心所以毕师母就跟我讲去帮助他。我说好，那他的那个小孩的计划蛮好玩，他说反正我自己也没钱回去，那我怎么办？我说我去打架，跟人家打架，然后警察抓我了，就把我带回去中国了。所以他是他的想法。那所以呢我觉得很奇怪哦，你这样子我还要坐牢，带回去国内是不是还要坐牢呢？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我听了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小孩好可怜，那我一定要去帮助他，我一定要去帮助他。虽然他父母亲做了一个决定，他受到很多的苦难，他心里那个结没办法解得开，所以呢我就注意到这个小孩他喜欢玩什么，那我就注意到他喜欢在外面玩，那我就跟着他去玩玩，然后看看他怎么样。然后那边有一个很旧的乒乓球台，他去打，那我也跟着去打。那有一天呢，那在打的时候呢，当然我就跟他知道一下他的情况怎么样去单独的跟他聊聊开解他呀这样子那有一天他早上就在那里打秋千。那我就坐在旁边，我说跟你两个人坐在那边好不好？那他认识我了好几天了，他说好。那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里慢慢的take it easy， 那我就继续的跟他讲到人生讲到人生做一个的决定。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营里面的主题啊？他说他想想，我说对，我记得是要做一个决定。我说对，你听到了，就人生里面呢做一个抉择，你就要去思想一下然后说，我说你听过耶稣吗？我说我听过啊，我听过耶稣，我听过他的名字。那我说对，听过他的名字，那要不要相信他呢？他说可以啊。那我就告诉他，我说要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向神认罪的，认罪悔改的然后他就在哪里思想在哪里思想。那我就为他祷告，可是呢时间也不够了，那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很听话的话，时间到了我们就回去一起这样子的聚会 感谢神哈，神没有让这个年轻人白白的来到我们这个冬令营，在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巴力斯的传道他在讲道以后，他就呼召愿意信耶稣的人举手。我就注意到这个小孩子，他举手做了一个决志。当天晚上很多的小孩子，我知道他们心灵里面的渴慕需要主耶稣去成就他。很多小孩子在那一天也举手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虽然父母亲的计划不对，但是上帝的恩典使他们的灵魂得救。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下来，我说我回到教会一定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件事。所以呢，当我们当父母亲的，我们做一些的计划，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计划会影响到小孩子影响到小孩子。那个计划如果不考虑以后小孩子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不敢想象后果会怎么样。我从这个冬令营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就是青少年的小孩那一种的无奈跟那一种 的痛苦当我们完了这个冬令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跟弟兄姐妹一起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叫做美景下一个 picture 就是我们一起来坐飞机从圣保罗大概坐一个小时哈，就去了 Belo Horizonte 那个叫做美景的那一个城市那我在那里面就看到父母亲那一边因为小孩在Youth Camp 里面，那我看到了解到小孩子的那一种的痛苦。那现在那我就亲身的在那边看到他们在那边做生意父母亲离乡背井来到这边，甚至把小孩放在国内自己夫妻就来了巴西这样子来做什么，来赚钱有一对夫妻下一个 picture 这对夫妻，那我就讲他的姓就好了姓陈的也不讲名字了太太在国内呢已经信主了但是先生来到巴西以后才信主的，夫妻两个人就来到巴西，可是有三个小孩还在国内，第一个大的18岁13岁跟11岁，三个小孩他们就给教会的人看顾他们的小孩，然后呢他们希望来到巴西去赚钱寄回去养这些小孩，来也向那个教会有一些的奉献。那这就是他们的计划，然后来到这边就是做生意啦这样子希望就有的收入这样子呢就可以养活这边的家还有那边的家还有加上教会的一些的奉献可是那边的店的租金是蛮贵的，他们住的也不是很大，可是是挺贵的一个点点的地方成千的几千块钱美金一个月，如果加币的八币的话大概是乘二，那大概我们算他们是7000块钱一个月既有租金，那是蛮贵的，所以还有生活的费用各方面加起来。所以太太慢慢的这样子在那边几年的话，感觉到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我们也看得出来很大。当我们去传福音，你去走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都在卖同样的东西，一个 building 另外一个 building 都是大商场在里面卖同样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在那边，所以呢他们的生意不好做，所以慢慢太太呢就 worry 到这边，还有 worry 到自己生的三个小孩，所以时间长了就有忧郁症了，有忧郁症了，真的不容易这个就成为他们父母亲大人了现在讲大人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个的晚上真的很不幸，我们就听到他想要自杀，他想要自杀。好在呢先生在家也陪他， 然后当地的姐妹们也去帮助他，帮助他。然后第二天他也来到啊我们的聚会里面，然后呢那一天啊刚好是啊 Balex 在那边啊主持这些的节目，然后就看到情况不太妙，所以呢他就要改，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改晚上的节目。那啊就跟他先生一起来，那这样就好了。那我呢就跟这个先生呢来一些的辅导啊，为他祷告啊这样子。那个长虹姐妹就抓着他太太在外面跟他走路的，然后就那个辅导他也劝他因为他有自杀嘛，那这个大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改。那我发现那个陈弟兄他进来才信耶稣啊，他进来才信耶稣，所以呢我就打开圣经跟他看。那我就看到马太福音的十章的二十八节，大概弟兄姐妹对那个经节蛮熟悉啊。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边来，啊，耶稣的邀请啊，我就给他们得安息。那我就给他读，也告诉他，我知道你心里面痛苦，啊，很多东西压在你的心里面啊，太太也是一样。很痛心，你想人要自杀，那个是走到人生的最后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我就邀请他坐下来啊，我奉耶稣的名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要求上帝来医治他啊，然后呢，就让他一起来读经，这样的自己把圣经来读出来。那我就解释给他听。我说你心中里面的痛是因为长期生活的压力就像人常常担那个重担担那个重担，担的多的话会受伤，身体会受伤。所以但是你现在是心灵里面的受伤，那需要主耶稣来医治需要主耶稣来医治他。那我就邀请主耶稣进去他里面让他交托给上帝这样子呢就得到安息。那个弟兄就含着眼泪说我愿意，我愿意。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没有在他面前哭起来，可是我眼睛跟他一样也是很多眼泪要流下来。我就叫他请把他自己交托给上帝交托给上帝，上帝会奇妙的来带领他跟他的家人。那我又带他学习开口祷告，不仅仅是这样祷告，还有开口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我又告诉他要做一个简单的功课，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你要开口为太太祷告，他要为太太祝福，为太太祝福。他说好，他就答应了我。那感谢神，第二天的晚上，那我们又看到陈弟兄跟他太太来到我们里面聚会他精神不错精神不错陈弟兄说他真的开口为他太太祷告为他太太祝福。那我心里面就非常感谢神，我说真的，人的尽头就是神要在他的身上做奇妙的事情的开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你自己心里有压力吗？心里有压力吗？好像在担那个重担吗？或者你身体有病觉得这个病也没办法医治，那就请你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上帝求耶稣来医治你求他来医治你，求耶稣来安排你的一生。那我相信这个重担这个重担会减轻很多，会减轻很多。也许你在工作里面不愉快跟有人际关系搞不好不能与那个同事好好的相处，那请你也是请耶稣进去你的生命里面进去你的生命里，让他来做主处理一切的事情 你只有信靠跟顺服，跟顺服神，放手让神去掌管你的一生。也许你的婚姻有问题，请你再一次回到耶稣面前，告诉他我要守这个约，我要守这个约，我愿意自己学习谦卑顺服，这样子当一个神的儿女，让神来带领你。也许你灵命走下坡，请圣灵再次进入你的心里面，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做主的门徒，一生跟随主耶稣，走圣洁的道路。那也许你今天是慕道友啊，你坐在那边，我邀请你用信心去信靠这位救主，这位主耶稣基督，把你的盼望，把你的盼望就放在他的身上，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他为你开一条恩典的路，一生都会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时间不等人哦，要好好的把握机会。那我们一起回来啊，看看圣经啊，第十四节，雅各说啊，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笑时就不见了。圣经形容我们的生命是那种的短暂，好像云雾一样，好像云雾一样，太阳一晒没了，不见了。写诗篇的人，这个作者这样说，我们的生命像烟一样，不是吗？你看到烟一出来，风吹咻，不见了，也不见了。生命是那么的短暂啊，短暂，没有把握，不能靠自己哦，真的不能靠自己哦。你们只管说，好像雅各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做那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啊，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是的，愿意交托给神，神会带领啊，会带领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也可以做那件事情。在我们的计划中，要思想到神，要思想到神，那就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点。那看一下下一个的picture。那我们那个团队短宣队，我们九个人，那我们就坐飞机去到那个叫做美景的地方，那个陈弟兄的家人就一起来接我们，还有前面是两个小孩，就是他的小孩还有一个姐妹叫 Coco， 他们就一起来接我们。这对夫妻啊是忠心服侍神的弟兄还有家人啊，连他们的小孩就非常的愿意的摆上为主的事工那种的尾声。那有一次我就坐他的车去聚会那我就对他说，他们是怎样服侍神的呢这位弟兄这样讲，他说我们家是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事情让主耶稣来决定。多么美好，多么美好，我听了非常的感动，我现在非常的感动。我说他们家的计划就将神的事工放在首位他是这样想，这样计划，也是这样做，他们就相信上帝会看顾他们先求神的国，先把神的事情来做，这样子的决定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他这样子主愿意让他做这件事情，也愿意他做那一件事情，他服侍神，忠忠心心的摆上，他的生意也跟着好。所以就是先把神的国的事情要做，所以神就祝福他们对他们来说没有增加任何的麻烦 啊，他们很愿意，真的很乐意的这样子。那我们早上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就做早餐给我们吃。下一个 picture。啊，这是他们的家，右手边那个是那个陈弟兄，左手边那个是太太Linda，下一个，他们父亲跟儿子他们在做早餐给我们吃，我们九个弟兄姐妹住在他们家，他们早上起来每个早上就做早餐给我们吃，还有喝那个巴西最棒的咖啡，感谢主，你看到他们哈，那他们的家人。就是这样子来服侍神，还有服侍教会。我们聚会晚上的东西，他们家人都煮好，就带到那边给大家吃啊，不是一个人啊，大家来吃，很喜乐啊，这样子来服侍神。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讲一句话，就说夸口做什么这么很棒，都是谦卑的服侍神，还有他说他们不配。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在里面服侍他的太太Linda 做关怀的工作做很多的关怀的工作在家里用圣经来教导两个小孩Linda 的教导真的值得我们在这边的父母亲要学习。他说什么？他说我尽量减小孩子在外面学习东西。尽量减小孩子在外面学习东西。他自己在家里用圣经教导两个小孩，不仅仅抄圣经，还有背圣经。 Alex 来 record 下来，小小的小孩背的门把背四遍，哎呀，真的感谢神，看到他父母他的母亲就这样子来带小孩，他自己的小孩，当然他自己要学习圣经，对不对？他也愿意的这样子来带小孩，所以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把神的话放在首位，家里就是这样子，在无论怎么样的情况下都在学习圣经。那我知道陈先生他用信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在计划里面，他就想到神，这是很重要，先求神的国和义，那其他东西神都会安排好，他就是这样行出来。那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了两个不同的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没有把神放在计划中，第二个计划呢是在计划里面思想到神。那这两个计划里面带出后果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那个第一个计划你们记得就是一些的家庭小孩子受到很多的苦难在那种的情况下环境下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无奈，这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把神放在他们的计划中所带来的后果。那但是很感谢神他们在苦难中神成就了他们，神成就了他们，这是神的恩典。那第二个计划第二个计划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上帝所愿意他做的他就交托给神这个家庭受到神的祝福带来很多的幸福生意也顺利那就是一个好的结果。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谁在掌管这一切呢？是谁在掌管这一切呢？是上帝，上帝在掌管，掌管所有的一切，掌管我们的将来。所以我们要信靠跟顺服上帝这样子做的话，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把主权交给上帝交给上帝这样子是一个好事，这样是一个好事，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做。雅各在第十七节的经文里面呢，就提醒上帝的儿女，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行，就是他的罪了。那行善的意思是什么？就做好事，对不对？大家应该懂得这个。那么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把你的主权交托给上帝。那我们看啊下一个最后的 picture。让上帝来掌管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做一些的决定，所以你生命的决定先求上帝啊，祈求祷告，然后还有加上等待，要等待神。那雅各提醒我们，那也让我们知道了哈，要去行。那如果不做的话呢，他就说那就是我们的罪了，那就是我们的罪了。愿意今天我们被上帝的话啊来提醒啊，我们今天早上啊唱那首诗一样啊，你们要专心啊仰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小聪明。那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啊来作为我们的回应。我邀请 Alex 弟兄来跟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唱这首诗，带领大家一起来唱。OK， 大家唱的时候还记得里面的歌词吗？
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小聪明来计划，你们要锁定，统统要认定他，他自有你路程，吸引你步走他，你要有专心依靠主耶稣，要积水作路，小托破碎物，他必完全为你负责任，他的应许依然兑现。
不可
要专心依靠主耶稣，让你进入小托破碎物，他必完全为你负责任，他的应许一天一天。
啊，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儿子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和你的话语。上帝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看到巴西那边的情况，看到父母亲，看到小孩那种的痛苦，但是我们想到主耶稣，你会怜悯他们。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在这边的家庭是多么美好，可是主，你愿意也让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决定，让主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因为他为我们负责任。上帝，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些困难，有些阻拦的时候，上帝，我在这里就为他们祷告，也愿意他们真的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他们，来帮助他们。主啊，你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怎样去做一个的决定，这对我们人生是很大的帮助，有好有不好，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是最好的，我们交托他是最好的。所以主，就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在这里就求主你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仰望你，记住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